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8号星期五，一是国际新闻。
中国曾经的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星期四在纽约声称破产保护，寻求保护他们美国的资产，并且努力达成债务重组协议。美国破产法第15章允许破产法院承认涉及外国的破产或者债务重组的程序，保护正在进行的重组协议的非美国公司，免遭债权人起诉或者是扣押在美国的资产。综合路透社、法新社、有线电视新闻网、恒大向曼哈顿破产法院提交的公告显示，该个集团正在寻求法院承认他们在香港、开曼群岛以及英属维京群岛进行的重整协商。恒大子公司天基控股以及是警情星期四亦都申请了破产保护，恒大集团的律师未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大量举债的恒大在2021年首次出现美元债券违约，截至去年年底，债务负担达到2.437万亿元人民币，大约是3400亿美元。这个数字大约是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2%。恒大的股票亦都在2022年3月21号停牌。美日韩三国领导人星期五8月18号在大卫营举行历史性三边峰会，讨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对抗经济胁迫、巩固关键供应链等议题，并且将会设立三方热线机制。白宫赞扬日韩放下了历史旗舰，共同应对当前的挑战，并且强调这次的峰会并非要孤立中国，而是要联合盟友伙伴，成为印太地区一股良善力量。岸田文雄和尹石月分别在星期四下午和晚上抵达安德鲁空军基地，星期五搭乘美国总统直升机前往大卫营，届时拜登将会出面迎接，而总统度假地稍作游览休憩之后，将会先后举行双边会谈以及三边会谈，之后三国元首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共进午餐，下午三点举行联合记者会。白宫在星期四中午举办了由两位熟练这次峰会事务的资深官员主持背景简报会。据不愿意具名的资深官员介绍，更加是有重要而且重大的会议会选择在大卫营召开。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在这次会面。2000年，克林顿总统邀请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针对以巴冲突会谈等等。这次的三边峰会将会是拜登任内第一次的大卫营峰会，针对中国似乎正在南中国海一座有争议的岛屿上修建简易机场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北京正在以执行他们广泛而非法的海洋权利声索为名，干涉各国的航行权利以及是自由。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回答美国之音的这个消息的问题的时候回答说，南中国海的海洋自由以及遵守国际法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切身相关。我们的观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前哨进行填海造地，并且将它军事化，不惜动用胁迫以及是恐吓以及他们其他挑衅行为来强制执行他们的南中国海的非法扩张。这一类的活动破坏了该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北京没有为他们在南中国海广泛的海洋权利声索提供条理清晰的法律依据，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执行他们在南中国海广泛而非法的海洋权利声索为名，正在干涉所有国家享有的航行权利以及自由。美联社在星期三的报道说，根据该个通讯社对恒星实验室卫星照片的分析，中国正在帕拉塞尔群岛的特里顿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西沙群岛的中建岛修建简易机场。越南和台湾都对这组南中国海的群岛声称拥有主权，中国在1974年短暂的海战当中，从当时的南越政府手里面夺取了帕拉塞尔群岛的完全控制权。卫星图像显示，岛上边工程同东边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七个人工岛聚的建设类似，这些岛聚都配备了飞机跑道、码头、军事系统，虽然目前特里顿岛的工程规模似乎是较少。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星期四发布消息表示，中俄两国总共系11艘嘅海军舰艇经过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北上，驶向东中国海，示威行动嘅意图明确。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五证实，俄罗斯同中国海军船舰响太平洋联合巡逻，并且响东海举行海上演习。中俄两军7月底宣布举行第三次海上联合巡航。8月初，中俄联合舰队抵近美国阿拉斯加州海域阿留申群岛附近。专家表示，这个可能是逼近美国海岸最大规模的一支外国舰队。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提出警示说，中国和俄罗斯最近的海军巡逻很明显是为了恐吓美国。日本防卫省星期五表示，中俄两国总共是11艘的海军舰艇在当日经过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北上，从太平洋驶向东中国海。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星期五结束敏感的过境美国之旅，并且表示这次的访问显示台湾走向国际社会的自信。中国先前对赖清德过境美国大表不满，并且声称将会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而与此同时，反对党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月底将会率团访问上海，旨在促进两个城市在更多领域开展交流以及两岸的和平繁荣。台北市政府宣布，市长蒋万安将会在8月29号至31号出访上海，参加2023年的双城论坛。佐治亚州富尔顿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执法人员正在调查同前总统特朗普在佐治亚州的干扰选举案有关的威胁。之前戴培审团成员的姓名以及地址在网上公布。富尔顿县治安官办公室星期四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我们的调查人员正在同地方、州以及联邦执法机构密切合作，以追踪富尔顿县同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威胁来源。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经济恢复动力持续放缓，上个月主要经济数据全部不如预期。而另外，美中恢复商贸高层会谈，专家说北京应该把握住改善关系的契机。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美国、日本和南韩铁三角重现，中国到底怕些什么呢？美国总统拜登今日星期五8月18号在总统度假地大卫营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石月。分析人士指出，大卫营峰会意义重大，预示着美日韩三边关系重大升级。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希望借此峰会进一步加强三边关系，并使其制度化，但又表示不会有三边集体安全协议。中国指责美日韩拼凑各种小圈子，加剧对立，损害其他国家的战略安全。这样美日韩三国首脑会晤到底为什么会令到中国担忧和害怕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日韩领导人曾经在七国集团峰会等多边会议的期间举行过会晤，但是这次的大卫营峰会是三国领导人首次举行单独的三边峰会，亦都是拜登总统上台之后首次在大卫营接待其他国家的元首。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表示，选择大卫营接待日韩领导人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他说，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在这处开会的意义，它旨在是以深刻的象征意义表明我们对这重要的时刻的重视。我只是想说，星期五你会看到的是一系列雄心勃勃的举措，旨在是锁定现时和未来的三边接触。坎贝尔未有具体说明有什么的象征意义，但是大卫营环境优雅，不单只是被历届总统用作为是调剂生活的度假地，还是被用作为是会见外国贵宾的一个气氛轻松的非正式场所。1978年9月，埃及以及是以色列正是在大卫营签署和平协议。2000年7月，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亦都在大卫营接待了当时的以色列以及是巴勒斯坦领导人。坎贝尔说，消除日韩这两个盟国在亚太的重要盟友之间的敌意，
促进日韩嘅关系嘅发展系拜登总统自从响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副总统以嚟嘅重中之重。但系日韩之间因为领土主权以及系二战劳工赔偿等历史问题，一直系陷入僵局。但系南韩尹锡悦政府上台之后，顶住国内巨大嘅舆论压力以及反对嘅声音，推进同日本嘅关系。佢嘅政府甚至系宣布由南韩企业自己掏腰包赔偿劳工受害者，并且系恢复同日本嘅情报共享协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都作出咗回应。在星期二，在纪念南韩摆脱日本殖民统治78周年的光复节的演讲当中，尹锡悦亦都强调南韩需要加强同美日的安全合作，以抵御北韩不断演进的核武器亦是导弹威胁。鉴于美日韩都是民主国家，都会面临着领导人的选举更替，美日韩三边关系是否会因为上述三位领导人的离开而重新变得脆弱？
We are going to try to invest in a much broader, deeper, thicker, trilateral set of engagements.
坎贝尔是表示，我们将会尝试投资于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深厚的三边接触，以重要的方式将我们的民众聚集在一起，作出根本的承诺，这样你就永远无法倒退。我们希望将它融入我们的政治当中，未来是三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很难再倒退回去。在拜登的前任特朗普任期里面，美韩同盟关系一度紧张，特朗普甚至用侮辱以及威胁的语言向首尔施压，要求他为近30,000名驻韩美军支付更多的费用。坎贝尔说，他希望能够将美日韩合作植根到美国人的心理里面，以两党合作的方式让他持久的，因为这个对于印太地区未来的基础设施是架构十分之重要。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亦都在星期三的布鲁金斯会议上面说，美国现时要做的是确保三边关系植根于制度之中，使到它成为新常态。他还认为这个将会根本改变印太地区的战略版图。他说，中国的整个战略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美国以及他们在亚洲的第一以及第二盟友无法走在一起并且达成共识，这次是从根本上来讲可能是不同。他是认为美国现时正在经历这个过程，而这个将会改变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中国和北韩抨击美日韩试图通过大卫营峰会在东北亚建立小北约。在星期三的研讨会上，坎贝尔被问到星期五的峰会以及可能达成的各种协议是否会成为美日韩三个盟友之间达成集体安全协议的第一步。坎贝尔只是承认大卫营峰会只是三国意识到面临着共同的安全威胁的第一步。坎贝尔说，我们正在采取一些初步格相当实质性的步骤，以认识到我们面临着共同的前景，并且需要采取共同的行动，这些都是实质性的步骤。我认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未来。他还表示，事实上亦都是美日韩领导人对国际地缘政治的共同看法促成的美日韩关系的进一步加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以及大洋洲高级主任胡珀是强调，对北韩、中国亦是俄罗斯的共同担忧摒弃了前嫌，并且让美日韩关系取得突破。日本、南韩亦是美国长期以来对地缘政治利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理解，没有任何比北韩非法核计划以及是导弹计划是所构成的威胁更加明显。大家要知道，我们在北韩问题上面进行了非常之彻底的三边协调和合作，问题虽然是很窄，但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甚至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结构性力量一直是在这里发生变化，这个不单止包括北韩能力的增强，以及是北韩的胁迫以及是挑衅，亦都包括中国在该个地区不同地方日益接触逼人。当然还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非法入侵，这个是很多方面颠覆了我们的一些盟友以及伙伴所认为的国际政治基本规则的期盼。印太事务协调员坎佩尔表示，东亚峰会的期间，三国领导人会就乌克兰局势 维护台湾的和平和稳定的必要性，以及在国际水域遵守国际法以维护和平和稳定等交换意见，并且发表声明。路透社之前援引美国官员的讲话，虽然距离美日韩建立三方安全框架仲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三国领导人将会同意就地区责任达成相互的理解，并且建立一条三方热线，以便在危机的时刻进行沟通。美国官员希望这次的会晤将会是美日韩领导人举行年度峰会的会晤的开端，正式确立三国之间的关系和合作。就算这样，美日韩的密切关系仍然是遭到中国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美日韩拼凑各种的小圈子加剧是对立，损害他各自其他国家的战略安全。车维德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研究资深副总裁，他星期一是举行有关大卫营峰会的一场电话会上面回答了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候表示，中国担心冷战时期的美日韩铁三角是重现。他说，当三个盟友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齐心协力的时候，中国的影响空间就变少，中国更加愿意同该个地区的每个国家进行双边交谈，而不是这些国家组成的一个团体。因为当中国和这些国家进行双边交往的时候，可以发挥更多的影响力，他们可以通过双边交往的方式对各个国家进行孤立，而不是这些国家作为一个团体。车维德表示，总体来讲，中国对美日韩在导弹防御、情报共享、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等所有中国本来可以凭藉着经济和军力获得最大制衡力量的领域的合作都不会满意。在日韩和美国加强关系的同时，中国同时对首尔以及东京发起了魅力攻势，并且希望恢复中日韩三国高层会谈的机制，对抗北京所讲的区域外国家对本地区的影响。北京最近还解除了对包括日韩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旅行限制。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中国希望藉此举应对国内的经济问题，但是在美日韩峰会之前出现，很明显是希望发出信号和日韩缓解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坎贝尔亦都是驳斥了中国有关美日韩加强关系会危及到地区安全的言论。他指出，印太国家其实对美国加强和地区盟友以及伙伴的关系表示欢迎。坎贝尔表示，他是只是想讲，他是不知道印太地区所有任何国家批评或者抵制我们所采取的措施。事实上，在幕后一些国家甚至令你惊讶，他们亦都非常之欢迎我们和很多国家进行接触，以及一系列的努力，以在多边以及小型横向团体当中建立更大的弹性以及创造力。而说实话，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国家会说，你太过过分，如果有问题的话，问题是能够持续吗？你能够确保这些重要承诺能够在未来得到落实吗？他还表示，他是相信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参与会持续下去，而这个已经完全融入了美国体系，并且被两党接受，并且将会获得资源以及持续下去。他还说，他不认为亚太地区的很多国家认为美国是在压制中国，相反，他们所感受的和所见证的是中国行为发生了变化，威胁了他们的安全。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表示，一个没抛定、没留定、没束缚的中国才是印太地区的威胁。他表示，他们和印度有领土冲突，他们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射高压水枪，他们在和日本在尖角列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发生冲突，并且侵犯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去年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他们向日本海域发射了五枚的导弹。2017年他们就开始对南韩进行经济胁迫，然后是澳大利亚，这个只是我凭着记忆是想到的事情，我可能错过了一大半。他还表示，印太国家希望和美国有更多的接触，这个地区迫切需要更多的美国的参与，整个美国不单止是他的战略，不单止是他的战舰，包括政治以及经济层面的参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中国经济恢复动力持续放缓，上个月主要经济数据全部不如预期，房地产价格同比及环比均有下跌，是去年12月份以来的首次。有学者认为，陷于低迷的中国经济难以找到突破口，与习近平积极追求高质量发展有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15日公布的数字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第三个月增速减慢，上个月同比增长 2.5%， 是自去年12月以来最低。7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略高于上月水平，近期中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持续高企，工业增加值升了 3.7%，反映基建和房屋等施工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头七个月增长 3.4%， 当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疲弱，下跌 8.5%。 路透社根据国统局的数据统计，中国主要城市新楼楼价同比下跌 0.1%，环比下跌 0.2%， 是今年以来首次出现环比跌幅。与此同时，7月银行贷款跌至14年来最低点，加上通缩开始，出口进一步萎缩，均为习近平构成沉重压力。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黎智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认为，中国经济恢复动力持续放缓和习近平的施政理念有关。
习近平呢就任以来，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对一个市场经济的一种不信任、
习近平就任以来，大家看到的是他对于市场经济的不信任、不重视，加上政治局常委在内的领导人专业性受到质疑。李强就职国务院总理的时候，很多人都寄望于所谓的李强经济学，而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领导一切，虽然以前亦都是会强调政治领导，但是起码会重视技术官僚。而到了现在，很多位居政府要职的人之所以能够坐上他们的位，靠的并不是专业，而是效忠于习近平。简单来讲，就是专业不足，搞经济的时候只是懂看上面，不懂看下面。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访对外表示，现在最紧迫的目标是刺激居民消费，需要动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规亦都符合经济规律的渠道，将钱发到居民的腰包入面。为了刺激经济，人民银行8月15日将中期贷款便利利率下调15个基点至到 2.5%，亦都是三年来的最大降幅。面向家庭和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估计会紧随下调。赖荣伟说，以往中国解决经济难题往往是依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目前看来再出招恐怕缺乏空间。
他过去的经济成长就是靠他的财政不断的基础建设。
赖荣伟说，过去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往往起的是一些无效的工程，背后不排除会涉及贪污舞弊，反而加深了地方的债务。当老百姓的民生出现问题的时候，地方又没有钱去解决，地方起的这些楼又没有人买，减息的情况亦都相似。现在人民信心不足，不敢投资，有钱有权势的人纷纷逃离中国，逃到去国外。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一直强调中国必须追求高质量发展，这一点和中国现有经济动能存在差距。
这样的高质量发展在习近平的
曾
伟
峰
说，
高质量发展在习近平的理念当中是所谓的实体经济、制造业、高科技啊。咁依家中国仍然是处于疫后复苏时期，人民开始比较愿意消费，制造业慢慢咁回温，外资慢慢咁入嚟。但是按照习近平的想法，虽然是这样，但是我极力要令到经济重回过去的荣景，我就必须要有一些突破。但是由去年12月解封到现在， 看来这样的大规模迅速成长仍然未真正地实现。曾伟峰说，习近平追求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存在已久的难题仍然无法解决。
它的高质量发展就是整个的经济成长，
曾伟峰
说，就是
高质量发展就是整个经济成长，不是虚
的，
不是民间
的
地摊经济，或者是虚拟的网络经济。习近平要的是实际上可以带动整个中国的 GDP， 人民生活水平可以持续往上，人力素质变得更好。中国的市场必须多元发展，才能够找到新的突破口，但是在国家指导之下，他现在要的就是高科技、高素质的人才，还有是高品质的进口产业，带动整个中国经济进行下一轮的转型和发展。现时整个经济结构仍然无法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部车还未整好，还有很多小问题，你只要它飙速，这样是非常困难的。疲弱的经济数据促使国际投资银行下调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其中摩根大通将中国 GDP 增长率下调至 4.8%， 巴克莱就将预测下调至 4.5%。 外界相信若果中国不采取更多切实政策措施，可能无法实现今年经济增长 5% 的目标。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以中国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为例，认为中国要振兴经济，大前提是要认清事实。
你必须要坦白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做任何的。
赖荣伟认为坦白自己的问题十分重要，而并不是做任何的手脚等啲数字好睇啲。咁做嘅话是无法睇到问题嘅根本。你必须面对社会真实嘅嗰一面，你必须面对市场。例如话点解依家消费力不足，点解失业率会咁严重，你唔能够只係求说好中国故事。赖荣伟话，若果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势必影响政治稳定。
这么多年来，你社会主义的福利，现在的老百姓也都习惯之后，那你因为经济不好，
赖荣伟说，
这
么多年来，中国老百姓早已习惯社会福利，中国老百姓的维权意识同以前已经好不同。可能中共的领导干部之后会出现新一波的镇压，镇压成本不断地累积。有一日关键的门槛被打破，很多国家搞革命就是这样来的。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为了挽救外国投资断崖式的下滑，中国政府上个礼拜日8月13号紧急推出了24项措施，试图重新吸引外资回流。但由于中国与美国领导的西方自由民主世界陷入了长期而且深刻的地缘战略竞争，再加上中国政府经常将外国企业作为打压报复的对象，外国企业正在失去对华投资的信心和热情。此外，拜登政府最新推出的限制对华投资限制令或将会加剧美资远离中国的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这个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外国企业在第二季度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49亿美元，同比下降 87%， 是自1998年可比数据首次公布以来最大的下降，其下降程度堪比外资断流。而在之前，研究机构荣鼎集团的分析师对政府数据的分析，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200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是1000亿美元。自去年第二季度以来，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已下降超过 50%。 中国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增加了外部的不确定性，连上海这样的全国金融以及商业中心都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处于封控状态，这个导致了外国投资势头的减弱。今年一月，中国突然取消清零政策之后，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持续下滑，虽然经济活动初步恢复，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外国企业以人民币计算的投资，当中包括再投资，同比下降了 2.7%。 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技术政策的副合伙人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表示，外国企业对中国丧失信心是主要因素之一。他说，外国的企业对中国政治和经济领导层出现了显著的信心缺失，这个在疫情防控，特别是在好似对上海咁样整个城市嘅封控，以及技术监管整顿等措施当中得而突显。中国政府原本将2023年定为系投资中国年，但系呢个活动好快响外国企业当中引起咗怀疑。佢哋对中国困难嘅商业环境、难以预测嘅政策制定、恶化嘅地缘政治同中国内经济嘅状况感到忧虑。在中国美国商会今年春季发布的一项调查当中，55%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不将中国列入前三名的投资优先地区，为该个调查25年以来的最高比例。中国欧盟商会今年6月发布的一项调查亦都显示，1/10的接受调查的公司表示，他们已经将投资转移出中国。而另外有1/5的受访公司表示，他们正在推迟投资或者是考虑转移投资。在570家受访企业当中，有2/3的公司表示，在中国做生意已经是变得更加困难。还有2/3的公司认为，中国现时的营商环境已经是更加政治化。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阿什顿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新冠清零结束之后的几个月里面，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新规以及是行动，加剧了外国企业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决策变化无常的看法。例如，对特定外国商业情报公司的有针对性突击搜查，以及是反间谍法修正案当中的模糊之处，让外国企业有理由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投资的计划。今年3月，中国当局分别以涉嫌非法经营拘留美国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治集团北京办事处的5名中国籍雇员，又以是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拘留了日本安斯泰莱制药的一名员工。在另一方面，中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大幅扩大了间谍活动的范围，这个令到外国高管担心，在中国进行常规的商业活动，比如是市场调研，都有可能会被认为是间谍活动，从而成为打击的对象。该法案已经在7月份开始实施，使到外国投资前景变得更加模糊。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外交政策专栏撰稿人布卢日前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外国企业现时越来越难找到针对他们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政治风险保险，这个是很明显的问题。布卢表示，保险公司从本质上讲，他们具有风险偏好，否则他们就不会是从事保险业务，但是他们现任亦都是商业实体，因此如果他们认为某件事的风险太大，他们就不再提供保险。政治风险保险这个种险种在冷战结束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及90年代初非常流行。该个保险可以保护企业免受各种政治事件的影响，从征用到政治干预，一直都是政变以及战争。这些公司有信心在非自由民主体制的市场上面投资以及经营。提供政治风险险种的保险公司早在数个月前就不再为俄罗斯经营的外国企业投保。在中国，一系列事件亦都令到这些保险公司感到不安，包括西方咨询公司的突袭，以及是北京对台湾动武的威胁。波罗说，目前全球只有大约60家的公司提供政治风险保险，其中绝大多数已经决定不再投保新的保险政策，因为在他们看来，各种政治事件的风险非常之高，从中国政府的政治干预到和台湾发生战争等各种的情况，提供新的保单太过冒险。在提供政治风险保险的60家保险公司当中，只有少数几家仍然为中国提供这一类的保险，而且附加了非常之严格的限制，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目前仍然在提供保险政策的保额可能不会超过5000万美元， 这个同几年前的大约是20亿美元相比是大幅下降。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大多数大型公司的资产远远超过5000万美元。鲍罗说，连马云在中国都不再安全，这个事实给予全球化的商业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这个是中国当局政治干预的一个明显例证。他还说，事情并未有就此是打住，显然不单止是阿里巴巴受到打压，其他的科技巨头以及公司亦都是如此。保险承保人表示，如果甚至连中国本土最强大的科技公司都无法免受政治干预，这样我们其他的人亦都会面临着各种不同形式的政治干预以及是被惩罚的风险。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大大增加的看法正在阻碍资本的流入中国。中国政府通常是通过惩罚外国公司作为报复外国政府的方式。当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的时候，中国政府停止了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进口，使到澳大利亚酒商蒙受巨大的损失。当台湾政府对中国发表批评性言论的时候，中国停止对台湾凤梨的进口。在瑞典政府决定不再在他们的电信网络当中使用华为的 5G 设备之后，中国通过打击瑞典电信巨头爱立信对瑞典政府实施报复。爱立信在同中国移动的合同份额从前一轮的 11% 急劇缩水至 2%， 使到该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大幅下降。目前中国经济的放缓亦都是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新冠清零政策结束7个多月之后，中国经济依然缺乏动力。原本推动增长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结构性调整阶段，这个给予了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日益加大的经济下滑势头令一些在在华的有深厚根基的美国大公司业绩受到冲击。中国的制造业活动收缩，出口下降，消费者信心依然脆弱，青年失业率上升至创纪录的高位。对于一些公司来讲，更加令人担忧的就是最近的数据显示消费者价格出现了异常的下降，引发了忧虑，认为中国可能正在进入需求逐渐减弱的通缩螺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逊预测中心经济学教授余伟雄表示，中国的内需出现衰退，无论是居民消费还是投资，特别是对房地产的投资。从今年起，我们看到中国房地产业的泡沫破裂，这个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在过去，外商直接投资的是追随中国内需的脚步，随着中国内需的下滑，外国企业认为他们没有必要扩大在华投资。中国的商业团体最近的调查显示，美国、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公司正在暂停扩张或者是减少在中国的投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最近在外交杂志的上面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标题为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文章说，自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有意是压制对私营部门干预冲动的时期，要比其他大多数威权政权长得多。但是在习近平领导之下，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已经重回威权政权的平均水平，中国经济出现了经济长新冠的主要罪魁祸首，使到公众对政府极端干预的免疫反应，这个导致了一个不再活跃的经济。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私人投资疲弱、消费不振以及青年失业激增等严峻的问题。波森在他的文章当中说，一旦一个威权政权失去了普通家庭企业的信心，要重新赢得信任就是变得困难重重。中国试图扭转外国国外投资急剧下滑的最新努力，包括承诺为海外企业提供更好的税收待遇，并且让他们的雇员更加容易获得签证。上个星期发布的国务院24项措施包括政府承诺加快与生物制药产业相关的外资项目，以及是扩大某些电信服务的试点区域。合格的外国公司将会用备是鼓励设立投资部门和地区总部。政府还将会使到外国公司的员工更方便申请签证和居住许可，并且为这些企业增加财政以及税收支持。 中国国务院发布的这份加大力度吸引外资的意见书中承诺放宽对海外数据转移的监管措施，这些政策旨在解决外国公司长期以来关于能否在政府采购过程当中公平竞争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担忧。但是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阿什顿认为，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高调推进国家安全议程的时候，外国企业仍然未能够从中国中央政府那里得到清晰的亲商的信号。他说，外国投资者在对于中国中央政府的其他优先事项当中，经济增长的位置基本上感到不确定。没错，经济增长依然重要，但是它不再是前几十年当中的压倒性政策推动因素。中国领导层强调更加高质量的增长，并且强调需要在经济利益和其他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之间找到平衡。他说，越来越清楚的就是北京正在刻意传递一种优先事项的转变信号。习近平今年3月在中国人大连任国家主席之后发表讲话时候表示，安全是发展的基础，稳定是强盛的前提。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地缘战略竞争加剧，亦都导致了外国资本不愿意重返中国。阿什顿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引发对中国投资未来前景的担忧。很多的公司所在国政府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采取采去风险的措施，更多的公司似乎正在回应这些压力，通过将一部分的投资多元化到第三方市场来分散风险。美国拜登政府上个星期发布的一项新的行政命令，限制美国资本投入某些中国高科技领域，以防止美国的资本以及专业知识被用来加速发展可能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并且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分析认为，虽然该个行政命令所涉及的范围十分之有限，但是从长远来看，它相当于美国政府向企业发出的明确信号，要求资本远离中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之前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的行政命令正式开启了美国限制对中国投资的第一步，将会势必对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产生寒蝉效应。他说，我将会视它为是限制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打响的第一枪，预计很多企业将会撤回任何对中国投资的计划，它的限制措施甚至可能会扩展到一些大型机构，比如是贝莱德集团等投资的组合投资。聚焦中国的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基金的美元融资金额已经从2021年的950亿美元骤降到2022年的140亿美元。在新的资本管制新规出台之前，美国投资者的行为已经发生了改变。风投基金红杉资本今年较早的时候剥离了他们的中国业务，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也都陆续放缓或者暂停了在华交易。这项的行政令和相关的规定所传递的更大信号，对中国整体外国环境投资来讲是非常之消极，尤其是在中国经济传出他们所有不好的消息之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2023年8月15号星期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其他18个人因涉嫌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而遭到第四次的起诉，此举迅速引起整个政界的反应。佐治亚州大陪审团的41项起诉书是星期一晚间宣布，此时正值美国国会每年为期一个月的暑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民主党领导人说，此举表明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知名的共和党人士就说，这个是针对2024年大选候选人的出于政治动机的行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查克舒默星期二对记者说，他们应该允许这些案件在没有任何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干预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他说，地区检察官提出了非常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特朗普违反了法律。在星期一夜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海文麦卡锡在前身为推特的 X 的平台上说， 拜登总统已经将政治武器化，以针对他主要的政治对手，干预2024年选举。他还指责库尔顿郡地区检察官威利斯攻击特朗普总统，并以此来作为他自己的政治生涯是筹款。佐治亚州民主党主席联邦众议员威廉姆斯说，特朗普试图剥夺佐治亚州选民的选举权，因为他在2020年的公平选举当中失败，他是不喜欢这样的结果。威廉姆斯星期二在公共公民举办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这个是我们民主的一日。他们表明在库尔顿郡，他们平等地将法律适用于所有人，甚至是失败的前总统。他们开始在法庭上追究特朗普的责任。特朗普的律师芬德林、利特尔和郭德堡在星期一是发表的声明当中说，起诉书毫无疑问与整个程序一样有缺陷，而且违反宪法。特朗普的律师说，向一个片面的大陪审团所作的陈述依赖于那些怀有个人和政治利益的证人，其中一些人是发起竞选活动，宣扬他们反对被告的努力，并且或者是因此而获益，是于出书交易和就业机会。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高级研究员艾森在公共公民组织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地区检察官和大陪审团当中那些普通的佐治亚人已经整理出一个强而有力而且有说服力的案件，提起此案非常重要。艾森将佐治亚州的起诉书与华盛顿联邦法院上个月发出的起诉书是进行比较，说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提起了一个范围较窄的案件，他希望以极快的速度对一名被告进行审判。而威利斯提起的诉讼与未遂政变本身一样是庞大而全面。在2016年总统选举当中输给特朗普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电视台的访问当中表示，前总统被指控犯有重大罪行，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他说唯一令人满意的可能就是这个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特朗普、他的盟友和他的支持者试图压制真相，试图破坏民主的所有努力都已经被曝光，正义正在得到伸张。共和党众议员吉姆·乔丹在 X 平台上说，星期一的起诉书只是民主党针对特朗普总统的政治猎谋当中最新的政治攻击。他说特朗普并没有做错任何事。很多国会共和党人还再次呼吁在众议院9月中旬复会的时候，因为总统拜登据称的财务不当行为而弹劾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爱奥华州博览会每年8月份举办，为期10日，吸引超过100万人参观。今年各路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亮相爱奥华州博览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It's a chance to see all the candidates for president.
斯图尔特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一个是见到所有总统参选人的机会。他们在这里有一次站台发言的活动，只要他们是共和党人，他们就会与艾奥瓦州州长雷洛兹是坐下来交谈。他觉得作为艾奥瓦州人，他有义务去做好他的功课，因为全国其他地方都依赖他们在明年一月明智地举行党团会议，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责任。距离首次共和党总统辩论只是剩下几个星期的时间，参选人正在艾奥瓦州的博览会上是进行竞选活动，以吸引第一个州的选民讲出他们认为谁应该在2024年总统选举当中代表共和党。现任总统拜登可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将会挑战拜登，问鼎白宫。在艾奥瓦州夏日的阳光下，共和党各路的参选人的竞争正是升温。不过前总统特朗普在大多数的民意调查当中遥遥领先。
I'll be honest, I'm a Trump supporter, but I want to hear what the other people have to say.
西利亚·克里斯韦尔说，他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但是他想听下其他人的意见。他在德梅恩《纪事报》的政治讲台上是选择了前排的座位，这个舞台为迈阿密市长苏亚雷斯和商人约翰逊等参选人提供了机会。两个人在民意调查当中都是远远落后于特朗普，直接向克里斯韦尔这样的选民拉票，希望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想法。克里斯韦尔承认目前他不确定是否有任何事情会改变这种情况，或者到了2028年，其中一些人会适合担任总统，或者他们现在适合是担任副总统。 特朗普訪問艾奧瓦州嘅次數比其他尋求提名嘅人要少，但仍然贏得咗可能嘅共和黨選民嘅支持。雖然大多數候選人出現喺政治講台或者參加雷諾茲州長嘅係匯邊瑞話，但係特朗普拒絕咗呢啲機會，而係按照自己嘅方式係參觀咗艾奧瓦州嘅博覽會。在星期六他飞到这里停留了几个钟头，在欢呼的人群当中漫步。罗伯特·汉德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看到他投身是其中并完成他开始的事情。汉德是从新泽西州飞过来感受艾奥瓦州博览会的政治的氛围。他说虽然这位前总统面临越来越多的法律问题，但是他对特朗普的支持仍然不减。但是博览会上的其他共和党的选民就表达了他的担忧。印第安納州新奧爾巴尼的選民特里·倫普夫說，特朗普他真的喜歡他四年來所做的事情，但他年歲是變大了。他來到博覽會是尋找能夠替代這位前總統的人。
The comparisons with Biden in terms of age is not a good thing. Plus, he's got so much baggage. I don't want all the, you know, riots in the streets for four more years.
他说如果我们进入大选跟拜登比老，这个并不是一件好事。另外他还有包袱，他不希望街头骚乱是再持续是四年。李克斯图尔特说，他认为共和党的团队非常强大，尤其是他现在为止看到的这些他印象非常深刻。虽然他是自由意志党的支持者，但是他可能会在明年的投票当中支持共和党。他说他不相信特朗普能够击败拜登，他希望他们不会再举行这样的选举。艾奥瓦大学政治学教授哈格尔说，斯图尔特的观点反映了一些共和党选民的观点，但目前还不足以将这个趋势转移到其他的候选人身上。哈格尔说，在艾奥瓦州党团会议当中能有出色的表现，对于那些希望超越特朗普是获得提名的人来讲是至关重要，比如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DeSantis really has to do well in Iowa, at least a very strong second for him to have any viability going forward.
哈格尔说，德桑蒂斯确实必须在艾奥瓦州取得好的成绩，至少是非常强劲的第二名，这样他才有继续前进的能力。但是对特朗普来讲，如果他获胜，特别是如果他在艾奥瓦州大获全胜，这个可能就预示着他将获得提名。斯图尔特说，他相信到现在为止他见过的每一位的共和党候选人都能够击败拜登，这个对他来讲是好事，但在他全部是见过他们之前，他不会选出最喜欢的。艾奥瓦州博览会将在8月20号结束，首场共和党总统辩论将会在8月23号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举行。艾奥瓦州的选民将于明年1月15号以党团会议形式投下他们的选票，并且是拉开美国总统初选季节的战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洪灾过后，北京周边的重建正在继续，面对民众不满，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称，大众只是对政府的批判，未必是实事求是，更多是在度情绪释放。然而政府对于低洼蓄洪区预警不利，救助不及时，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网民的批评集中在政府决定开放蓄洪区保住北京、天津和雄安新区，导致河北众多的城市沦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从7月29号到8月2号，台风杜苏芮环流为北京周边带来了140年来未见的瓢泼大雨。北京政府8月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至少有33个人在洪灾中死亡，18个人失踪。在这个节骨眼上，时评人前官方传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发出贴文说，北京市做的预警和防范措施都相当卖力了，救援行动及时跟进，仍然出现严重损失的原因是这场超级大暴雨严重超出了我们以往的经验和认知。这个时候过度批判地方政府预警不够、抗洪不力，未必都是实事求是的，他们至少有相当一部分释放的是情绪，这个讲法是错误的。中国网民愤怒的原因主要是当局泄洪的决定， 為了保住首都北京、大城市天津和北京附近的雄安新區不會因為洪水泛濫遭受過多損失，決定開啟防洪閘和日洪道，讓洪水流入河北省七個低洼蓄洪區，導致當地居民承受了極大的損失。颱風杜蘇芮的威力確實不可以睇小的，是7月28日登陸福建沿海之後，它的環流一路向北，83個鐘頭內落了北京一年六成的降水量。在北京西部的門頭溝區，極端降雨導致31萬居民受災，近35000間的房屋受損。天災面前，中國防總在8月1日決定啟用7個在低處的蓄滯洪區。官方傳媒央視援引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程曉圖的話講，蓄滯洪區是中國防洪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是洪水泛濫的時候最後的緊急手段，打開日洪道，將洪水從大城市引到去人口稀疏的地方。北京原本的計劃是通過河流泄洪水庫儲水，然而由於降雨量過大，這個方法並未能夠奏效。河北省應急管理部門隨即啟動了7個蓄滯洪區，要求河北85萬人撤離。很多河北居民在互聯網上抱怨預警不足，說他們沒有充足的時間來到完成撤離，家園就成為一片汪洋了。更加火上燒油的是，中共河北省省委書記魏岳峰在作出這個決定時說，河北將會啟用蓄滯洪區，減輕北京防洪的壓力，堅決做好首都的護城河。這番言論遭到網民炮轟，目前微博、微信上已經對這種講法進行了屏蔽了。天津靖海區是7個蓄滯洪區之一，號召它的23個村莊的3萬名居民撤離。微信公眾號靖海融媒8月2日發表的致全區人民的一封信，信中說，這次啟用蓄滯洪區，我們犧牲自己，為國家和京津冀人民做了貢獻，歷史將會記下我們的功績。該區成為泄洪區的決定是國家防總在前一日做出的，在8月1日凌晨2點鐘啟用該地區泄洪。水利部水旱災害防預師8月1日說，蓄滯洪區內居民卸小家補大家將會依法得到補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的規定，政府應當對蓄滯洪區予以扶持，蓄滯洪後應當依照國家規定予以補償或者是救助。打開了日洪道，將洪水從大城市引到人口更少的地方，是為了減少破壞和人員傷亡而採取的最後緊急手段。中國並不是唯一採取這種做法的國家。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美國最近一次使用這種方法是在2011年，當時為了拯救新奧爾良市，將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洪水排入了人煙稀少的阿查法拉亞盆地沼澤。中國這次洪災引發批評的原因是，河北蓄滯洪區的很多居民表示並未有得到足夠的預警，救援行動最初非常緩慢，這些蓄滯洪區目前都已經被開墾成為農田或者是城鎮，人口亦都喺度不斷增加緊。有幾十萬人口嘅河北鄱州係呢一次洪災嘅重災區，當局喺當地進行泄洪，大眾批評話呢個係為咗保護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嘅重點建設項目雄安新區。路透社嘅報導提到，7月29號中國國家氣象中心發表12年第一次有關暴雨的紅色預警，但是很多當地的居民對國家傳媒說，他們未有被告知情況的嚴重性，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奕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